短啊，我本来以为我的重点会放在耶弗他，但当我在一面预备一面祷告的时候，这节经文就浮现在我的面前。为什么神会因为以色列人所受的苦心中担忧？你会为谁担忧？为你的儿女担忧。你还会为谁担忧？为你的家人担忧，对吗？你还会为谁担忧？为你很爱的人担忧，对吧？天底下有一个最容易忧虑的组合，就是妈妈跟儿子，对不对？女儿其实好像还相对好一点，哈。妈妈对儿子的担忧呢，那真的是绵绵不绝，而且是一生之久，对不对？有总是在担忧，为什么这么担忧呢？因为很爱啊。那上帝为什么会担忧以色列人？因为爱啊。其实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向我们显明他是何等的爱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读下来，我们常常要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上帝，你会多么的无奈。神救他们脱离多少人的欺压？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非利士人、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这个到耶弗他之前哈，已经几个士师了，其实到后面只剩下两个小士师跟最后一个参孙，所以到这个耶弗他呢已经九个士师了。那九个士师呢，以色列人呢，反正就是那个士师一死呢，以色列人就离弃耶和华，就去拜这个朱巴利跟亚斯他路，然后就又有外族来欺压他们，然后欺压他们，他们就又想起说，哎呀，我们有神啊，我们要回来寻求我们的神啊，于是神就兴起了士师拯救了他们，对吧？拯救了他们呢，你会发现反正呢，不是有二十年的，有二十三年的，有四十年的，最好的是八十年嘛，好不容易跨了一个世代。但是那士师一死呢，终究以色列人就忘记了。我们也跟弟兄姐妹探讨过，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忘记，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他们一直没有回到神起头吩咐他们的话，就是要将外邦人从他们当中赶逐除灭尽尽。他们一直以来都持续的与外邦人同住，而且与他们通婚，所以这样子的思想就掺杂在他们的信仰里面，而以色列人的思想被外邦的思想所掺杂，那么就带领他们，使得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朝向败坏啊。那么这个上帝会担忧，因为实在是拿以色列人没办法。就像我们忧虑我们的孩子，担忧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罚也罚了嘛，对不对？讲也讲了，该对他好也对他好，对不对？该帮助他也帮助他，但是他终究不悔改，我们怎么办？难过啊。上帝的心其实就是那样，他为了属他的儿女终究不悔改，会揪心的痛，会忧虑，我们等一下会再仔细的讲。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有圣经学者呢把士师记十二个士师呢分成两组啊，就一组是大士师，那这个所谓的大士师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完整的循环，就是被约、受欺压、悔改、得拯救。那这六个大士师呢，就是厄陀涅、以户、底波拉、基甸、耶弗他跟参孙。然后另外有六个小士师，就是篇幅很短的简单带过的，那就是这个山加、陀拉、埃尔、以比赞、以伦跟亚顿。那么你会发现后面五位哈，就是从陀拉开始，就是围绕在耶弗他，就两个在耶弗他之前，两个在耶弗他之后。那比对这些大小士师呢，你会发现这个圣经也没有特别的这个状况，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是篇幅长的不一定代表就是好的。你会看到后来那三位哈，也就是从这个基甸、耶弗他、参孙，虽然篇幅长， 但是却是带来负面的影响，就是以色列人就越发的败坏。那反而这些篇幅短的，你会看到圣经就很简单的说，神兴起他，他们就把以色列人，他们做士师多久。那你会看到很特别的是，这个陀拉做士师23年，然后埃尔做士师22年，总共45年，然后耶弗他只做士师6年，啊，那么这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篇幅短的，或者说看上去没有特别的这个奇妙或是神奇丰功伟业的这些士师呢，他们依然蒙神纪念，甚至于相较于一些篇幅大的长的士师，是更加蒙福的啊。好比这个陀拉，圣经只有讲他2节嘛，那埃尔只有3节，简短的叙述，也没有讲他们特别有什么才干，但是分别就为以色列人带来23年跟22年的安定。那反观后面的耶弗他，篇幅很短，但是却是让以色列人产生了内战，就是后来以法莲人又跟他们抗议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带领基甸人的军队啊、基列人的军队就跟以法莲征战，然后杀了以法莲人42000人啊。那么我们并不是说怎么样子才是更好的，而是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就是那些充满戏剧性的强烈的故事，人们甚至于包含我们可能确实会更多的去提说，更多的觉得哎呀很有名气，或者是好像是一种象征，知名度比较高，但是或许在神面前忠心而稳定的侍奉，反而是更蒙神喜悦的。我们服事不要求在人眼前的侍奉，而是要求那在暗中的服事。我们要求那在暗中查验的神，看见知道我们在暗中的侍奉，就喜悦我们的心。所以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行善，我们不要让人知道，甚至于我们的敬虔也不需要就是摆在人的面前，因为在耶稣时代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喜欢在街道的这个我们讲路口哈，在那里大声的祷告，显出他的敬虔来，让人产生对他的尊荣，而他已经得着了他的赏赐。但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求的是在神面前的赏赐，我们要求的是生命里面真实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是违背人性的，因为我们长久的侍奉，长久的努力，长久的忍耐跟等候，我们的生命如果确实的有增长， 有改变，而我们不求在人面前的显明，其实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是会有挑战，会有考验的，我们是不是耐得住，是不是愿意，甚至于如果我们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样的果效，我们很容易因为外面的现象而产生自我的怀疑，使得我们不能够持守在对的事情上，就容易被牵引诱惑去做一些不必要的多余的其实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会把重点放在不要让神担忧，但我期待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能够纯粹，不要掺杂。这个世代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资讯，甚至于在基督教界，我们常常都会看见对神的信仰其实已经像以色列人散住在迦南地一样，其实被这个世界的观念都混合在一起，夹杂不清。我们常常都在讲，我们希望回归那个初代教会，就是使徒行传的教会，但我们如果去思想在当代他们在神面前的信仰的纯粹，以及他们愿意的摆上，我们就要认真的去思考怎么样子能够将那样的纯粹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时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灵来的启示与能力啊，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一篇信息能够 讲明白的，我们实在是要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在主，我们感谢你，主，你透过士师记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跟教导，主，帮助我们，主，透过你在圣经上所留下来的这许多的教训教诲，引导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这样子的话语能够从你得着各样的恩惠。主，我们实在是向你说，主，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盼望我们对你的信心是准确的，是清洁的。主，但在这个世代实在是有许多的声音，许多的讯息，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洁净。孩子也将自己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孩子的口是何等的有限，主，求你的圣灵自己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刚我们讲，我们要求的侍奉是要蒙神喜悦的，我们不要去追求外在的绚丽，而是要清楚上帝的旨意。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建立一个很清楚的观念，上帝的旨意，圣经讲的很简单，或者说很明确，有几件事情。首先，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与他同死同活，在永恒当中与主同坐宝座。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而这个丰丰富富指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那属基督的荣美。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依靠主，能够行善，行善就是把自己活好。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能够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些都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做的事，神要的，或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在这个旨意底下，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人生有不同的起点，也引导我们走不同的路径，而这个路径中间有我们的选择，有上帝的心意。我们越愿意来去寻求神的心意，那么神的心意就会带领我们走一条上帝命定我们要走的道路。不论这个道路在人看来是辛苦一点也好，是丰富一点也好， 是轻松一点也好，是怎么样一点也好，你会发现真正跟随人，跟随神的人，不论他在环境如何，上帝一定都要做他的生命。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以为别人走的道路比较轻松。你如果看见一个真正跟随神的做生意的，他的生意看起来做得很大，你只是不知道他有多辛苦而已。你同那 相同的，你如果看见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看到他好像生活种种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在地上值得被纪念的，那你也要知道在他的人生当中，他真实的跟随神，他走在他神为他预备的道里面，他必然会积攒天国的财宝，必然会积攒生命的丰盛，未来到天上，这个我讲的一点不夸张，就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合神心意跟随神的人，跟格里汉两个人谁的荣耀大一点都很难说，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看的事情是生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是这样子就过度轻忽一件事，就是外面的现象它其实是从我们的心所发出来的，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外面的现象始终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跟困难里面，我们也需要从外面的现象回过头来省察我们的内心。因为上帝的心意不是要我们继续不断的受苦啊，上帝并不是一个虐待狂啊，神是要我们能够经历患难之后，然后进入到宽阔之地。神要我们经历患难之后，然后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但你也知道，迦南地以色列人进入之后是征战不断的，对吧？是不断的要征战，要得地为业。而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是不是真的？是。以色列人要不要征战？要。要不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要。你知道在圣经当中，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几乎看不到任何完美的例子。好，当然另外一个常常被提的比较接近呢，就是那个但以理嘛。那你会发现圣经很奇妙的是，大多数的篇幅告诉我们的，尤其旧约哈，都是他们怎么失败。那如果圣经里面很多都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么失败的，那我们其实就需要从这些信息当中能够得着更多在生命里面的提醒。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小先知，第一个陀拉，他是一个谦卑低调的领袖。这个陀拉呢，是以撒迦人朵多的孙子，这个普瓦的儿子。那如果照原文的字义呢，是很有意思的哈。以撒迦是有价值的，朵多是他的挚爱，普瓦的意思是灿烂，但陀拉是虫。所以如果我们连在一起呢，就是有价值的地方，他挚爱的孙子，灿烂的儿子虫。就是他的出身其实是蛮好的，但是他却愿意看自己是非常的卑微的。那有圣经学者指出，陀拉的影响力可能只有在以色列的北部，是属于区域性的事实，他没有管制整个以色列，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不能够忽视，因为圣经说他拯救以色列人，并且做以色列人的士师23年。你知道要管理一个地方23年没有出乱子哈，容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常常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嘛，就是我们在各教会当中，就是哎呀，5年10年没有听到那个教会有什么事，感谢主，对，就表示这个一切都在神的恩典当中很稳定的。像我们服事教会，我当牧师12年了。13年了，那感谢主，在这13年当中，就是看起来就是稳稳的这样子度过，但中间有没有很多的事？其实有啊，其实有啊。那23年没有出乱子，这其实本身已经显示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恩典以及他的侍奉。那圣经对于陀拉的状况以及他如何治理以色列人是只字未提。那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其名哈，就是低调谦卑的领袖。那么再来埃尔呢，埃尔的名字的意思是他启迪，也就是上帝启迪兴起的一个领袖。圣经描述埃尔的角度与陀拉不同，陀拉从他的出身讲起，埃尔却描述了他的财富啊。那从正面来看，这表达埃尔虽然出身卑微，但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能够兴起人所不认识的领袖来救拔以色列人，并且使他成为丰富。但是如果从反面的角度来看，那么埃尔死后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这个后面很精彩哦，拜外邦人的神呢比过去更加的强烈啊，他拜了所有的欺压他的外邦的神。你会觉得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毛病啊？这个那些外邦人都欺压过他们，然后呢士师一死呢，不但拜亚斯哈路，不但拜朱巴利，还拜各种各样的神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那么埃尔没有办法帮助以色列人在正道上认识神，依然停留在属世的肤浅的信仰里面。也就是说，神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脱离欺压，所以以色列人来敬拜神。而当代表神的领袖离开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仰就跟着崩溃了。这首先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情会使得我们与神之间的信仰会崩溃？其实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啊！有什么事情能够拆毁你的信仰？以色列人只要那个领袖一死，对他们而言就是那个保障，对不对？那个不受外敌欺压的保障一死，他们就背弃神。那 我们呢？我们跟随神是不是只是因为我们觉得上帝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如果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转脸就背弃神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们去省察。而这什么事情会拆毁我们的信仰，其实也表示着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什么事情上。当然你听牧师这样讲也不要很害怕、哦、想说哇塞，那会不会过两天之后上帝就给我一些考验、你不用担心，因为 当牧师的分享这种信息自己的风险更高，我是说真的。但我相信不会啦、我们就是按着真道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去省察，我的信心到底建立在什么根基上面。那么有圣经学者认为呢，陀拉跟埃尔做士师的时间大部分是重叠的，但是在这里却又告诉我们陀拉以后基列人埃尔兴起，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他们是接续的，没有太多的重叠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两个人当士师总共45年，大概也是一个世代，以色列人一个世代就是40年啊。那也就表示就算是大有能力的领袖，如果没有帮助肢体弟兄姐妹能够在真道上被建造，他的影响力也难以超越一个世代。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士师们共同的错误，以及在这当中给我们的一些反思。首先，士师们没有引领以色列人真正的更正错误。我们看到这些士师，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勇武，以及因为拯救以色列人而得着的声望跟影响力，他们确实在那个时刻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侍奉耶和华，但是却没有一个士师能够将这个影响力延续下去，甚至于大部分的士师连他自己的后代都没有办法影响。好，所以基甸他的后代亚比米勒，因为基甸死了之后他就起来夺权，然后就弄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那我们会发现士师没有将属神的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也没有帮助以色列人回归到神所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将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彻底的赶出。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即使是在士师主政之神的时候敬拜侍奉神，但是他们其实跟随的呢，要么跟随的是士师，然后要么呢更深入的想，他们跟随的其实是那个能够使他们免于侵略、免于地上灾害，然后能够获取地上利益的领袖。如果我们的信仰也是只是去拜那个使我们免于地上的灾害、能够获取地上利益的领袖的神，那其实我们与拜妈祖、拜关公，还有什么拜观世音，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们如果是敬拜侍奉神，我们又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又相信我们的信仰有别于世上其他一切的信仰，如果这个分别只是我们的神是真神，那是不够的。如果这个区别对我们而言只在于啊，因为他是真的，其他的是假的，或是他是最大的，其他的是比较小的，那是不够的。我们的信仰要有别于世上其他的信仰，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哥罗西书3:1说，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在天上，在上面的事。我们的信仰与世上的其他信仰的差别，就是因为我们求的是上面的事，是永恒的事，我们求的不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情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他都要怎么样加给我们。那我也常跟弟兄姐妹讲一个观念，加给我们主权在哪里？在谁？在上帝。我也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不要像电视购物一样为了那个赠品去买东西。我们如果信靠神，真的要的不是永恒的荣耀，而是想说啊，上帝你也有很多的应许，也保守 在这地上也很好，或是这样子能够这样好，能够那样好。那我们没有得着这个福音真正要得着，真正要给我们的恩典跟好处。因为神给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恩典，是要救拔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要使得你能够好的。我们今天可以讲，如果我们敬拜神，那么上帝让解决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环境，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很懒散，我们还是一样充满了诡诈，我们还是一样充满了嫉妒，还是一样充满了恨，那这个信仰其实就没有真正的达成上帝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功效啊。所以跟你旁边的说，我们要求在天上的事。以色列人他们在士师记的时刻，因为他们的信仰其实就一直停留在只是要上帝救拔他们，不要受欺压，他们没有去回归到上帝的命令，他们与外邦人同住，就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的价值观，他的信念就不断的被改变，被掺杂。那对我们而言，如果我们这个进入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就是神爱子的国度，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就被迁入了神爱子的国度，对吧？那被迁入神爱子的国度，那么神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就是出埃及咯，然后要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属神的国度咯。我们要得着神应许我们那流奶与蜜的祝福，对吗？好，关键其实跟神给以色列人的要求一样，你要把在你心中的一切的外邦全部都灭除净尽。什么叫心中的外邦一切灭除净尽？你要把你心中你属肉体的、属于这个世界的观念、属于这个世界的欲望、这个世界的人都相咬相吞所要的、追求的，都以为说我有足够多的钱就能够获知幸福，都以为其实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所有人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对不对？很少听见有人是为了别人，为了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这个强调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就与这个堕落的撒旦是一模一样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撒旦他就是连续讲了五个我要，然后他堕落成为这个撒旦。这个世界的方向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既然是被分别出来，我们就要活在一个不同的逻辑里面。好，那当然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也就会面临上帝给我们很多要操练这些功课的机会。好，所以我感谢神的是，我们虽然在各样的辛苦跟不容易当中，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是，当我们回想起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到底有多少时间是为我们自己而活的，其实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在减少的。有的时候几乎一整天我们都是在为着别人、别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来越少放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但我们能够见证的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怎么了，就看见上帝更加完整美好的看顾跟带领。那回过头来，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如果没有在生命里面彻底的除掉这些属世的、属肉体与恶者的思维跟价值观，那么这些事情一定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网罗跟破口，以至于会 变成我们的辖制，以及变成欺压我们的。而我们在受到了欺压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呼求神，那么上帝是会拯救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更新以及悔改。如果我们碰到的环境，那么有神兴起的就碰到困难， 有神兴起的环境跟帮助，那固然是可喜的。但是如果经历一件事情没有使得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紧密稳固，没有使得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那么神带领我们走过这一趟路程，我们得到的祝福就是不完整的。这样可以明白哈？我们要得着神真正完整的祝福，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要得着神要透过这件事情做成在我生命里面那荣耀的工作啊。那么保罗他是怎么样子来服事呢？那保罗的服事也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要去思想的服事。那么相对于在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跟士师，保罗教信徒效法他如何效法基督。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来听：你们该效法我，效仿我效法基督一样。作为被神兴起的领袖，我们侍奉的目标都应当是引导人到神的面前，帮助人愿意认识真理，跟随主道，做主门徒。好，那谁是被神兴起的领袖？谁是被神兴起的领袖？你是不是？是吗？我们都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对于一些人有影响力。我们都在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被赋予要带领他们的责任。我们有家庭的，最直接的就是你的儿女；做丈夫的，就是你的整个家庭。你在家族当中，你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其实就被赋予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上帝兴起我们，我们要预备自己，能够让神兴起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其实我们可以成为被神兴起的领袖，而这个领袖我们服事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导到神的面前，还有能够让人愿意认识真理，愿意跟随主道，愿意做主门徒。因为这个圣经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对自己跟对别人最有益处的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效法基督的榜样。简单讲，你是神所兴起的领袖，你要怎么样子能够成为好的领袖，就是成为效法基督的榜样。我们能不能够期望自己有一天像保罗说这句话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不要觉得说啊，保罗是保罗，对不对？天底下有几个保罗？首先呢，上帝没有规定你不可以是哦，对吧？有没有人说哦，不不不，上帝规定我不可能，我不可以成为保罗？应该没有吧？神没有给我们任何的限制哦，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属基督的生命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就是你可以无限的去积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可以无限的求主的圣灵更丰盛的与你同在，你可以无限的求主的爱更多的临到你。你会愿意求这个吗？会吗？但是你知不知道求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因为你需要有需要用到这些的环境，才会让你真的去求啊。你需要有更多的爱吗？为什么需要？因为有人是你需要去爱，但是你的爱不够嘛，对不对？那你求了主，你给我更多的爱，让我能够被你使用，然后你会发现，哎呀，我这个感觉上好像快要得胜了。 OK， 一定会有更新的会来，为了要拓展你的声量，为了要丰富你属基督的荣耀。所以作为基督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正常吗？那可不可以跟上帝申请一下 time out 的时间，暂停一下，休息一下时间？可以啊，可以，上帝是恩慈怜悯的神， 但你如果跟神的关系亲近到一个地步，上帝问我说：“哦，你真的要这样吗？哦，休息是浪费时间哦，你自己想清楚哦。休息对你不见得好哦，你知道小人闲居为不善，你自己小心一点。”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与神越亲近，你就会越清楚明白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到基督信仰确实是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但是我们要了解成就这个祝福的关键不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成就这个祝福的关键在于我们生命的更新跟改变，并且我们对于今生得百倍的认识，我们要对应到耶稣那个撒种的比喻。耶稣种子撒了，有落在路边的，有落在这个硬石子的，然后有被这个飞鸟叼走的，有被这个荆棘蒺藜挤住的，只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它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30倍、60倍、100倍，它指的就是真理在你的心里面所产生的果子，产生丰盛的生命之果，真理之果。你里面有这样30倍、60倍、100倍的真理之果，其实真理是叫人得以自由，并且有神的真理，有圣灵的同在，你会有智慧的。我们需要有智慧，胜过需要有聪明，对吧？有智慧，你就会知道什么选择是好的，跟谁走是对的，这个时候要做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时候不用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到神的面前常常祷告的就是，主啊，你让我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金苹果要落在银网子里面，就是一句话说的合宜嘛。那什么叫合宜？就是要有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对象，适合说话的方式，甚至于语调，包括你的眉毛，你的羊角要非常的合适。那这些都是要从你的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或者说我们要达到这个今生得百倍，其实我常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个观念，你的生命能不能够活好，是在于你有没有一个好的生命。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他的人生这个外在的条件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但他里面有主的同在，有生命的良善，还有力量，所以他就能够活出一个能够这个感动人，能够激励人，能够帮助人的生命样式。人家看到他就看见盼望，看到他就得到了勇气，看见他就得到了爱。这样的人好不好？这样的人是荣美的吗？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感谢主，大家回答越来越肯定了。我本来以为大家会稍微迟疑一下，但反过来我们也知道，生命软弱的人，再好的环境，再好的条件，他也活不好，对吧？那士师记其实给我们既明确又哀伤的教训，就是要遵行神的命令，要谨慎自己观念的掺杂，不要让自己的信仰只停留在只是要解决眼下的世上的问题，要真正认识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常说我们要看见上帝的心意，我们如果只看环境的话，你就看走进一个那个迷宫花园里面，你就左转右转，你不知道到底哪里才是出口。但你如果寻求天上的事，上帝会把你的眼目会把你带到高天，你从属神的角度、属天的角度、生命的角度往下看，常常会更清楚地看见你现在人生的困境路在哪里。我们习惯的是在那个迷宫里面去找另外一个跟我们一样在迷宫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以为他距离我们很远，然后就以为他离洞口比较近，其实没有，他刚刚去那儿摸了一圈，发现那也没路，回来他正想问你。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困境里面，你要，我们常常讲说你要被神提升嘛，要拉高你的眼目，拉高你的眼界。怎么被拉高？你的心思意念要去思想永恒生命的事，从永恒生命的事情反过来看地上的事，很多事情就会明确， 很多事情就会清楚了。那么再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实在是很无奈。那以色列人状态是什么？这个埃尔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呢拜的外邦神比之前更多，除了这个朱巴利跟亚斯他路以外呢，他又拜亚兰的神，又拜西顿的神，又拜摩押的神，又拜亚门人的神，又拜非利士人的神。这些我们之前分享过，有没有每一个都很熟悉？就是这些什么亚门人的神了，因为每一个都欺压过他们呢。然后他拜这些假神之后呢，后面就是长达18年非利士人跟亚门人的侵扰跟欺压，然后他们从约旦河以东的基列地，可以一直打到约旦河西边的犹大、便雅悯跟以法莲。那以色列人受欺压，就又向神呼求。那很遗憾的，这个以色列人经历这么多次的反复哈，他们进步的不是对上帝的认识，不是专心寻求神，而是更全面的拜外邦神。那还是要说，导致事情变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真正的改变，他还是一直与外邦人同住。那以色列人为什么始终不愿意按照神的吩咐隔，就是除灭外邦人呢？因为跟外邦人同住确实有眼前的利益，确实是有眼前的利益的。那这应该给我们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跟随主，我们不要掺杂，我们不要又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不要心怀二意，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我们要常常把这些经文存放在我们的心里，谨慎省察我们内心的状态，我们对于每一件事情要去思想，我为什么做，和我为什么不做，我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事，我就要依靠主的能力去行事。我们对主的话语、对主的道德认知越纯粹，跟随越彻底，我们内在的生命就会越蒙福、越有力量。神给我们的应许就会越真实、越丰盛，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会越深刻、越清晰。相反的，如果我们对主的话语的认识与跟随越掺杂，越这个随便，越不认真，那我们内在生命就会越软弱、越疑惑，也会越发容易陷入各样的陷阱跟网罗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也会越浅薄、越模糊。这个区别是这个什么永生与灭亡的区别，但是关键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就是我们要不要彻底的跟随主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操练，让我们追求纯粹，我们要做心灵的断舍离。我们常常讲说，现在应该说现在很流行一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的房子干净，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都丢掉嘛，东西少了自然就干净了。那你怎么样子让你的心干净？怎么样容易听见神的话？你心里不要装太多别的东西啊，你不要装这个世界的东西，装了自己属肉体的东西，然后装了跟别人比较的东西，然后装各种担心、害怕、忧虑，你装很多东西，那其实你就听不见神的声音了。所以我们要心灵的断舍离，断就是要断开那个捆绑你的，舍是要舍去你不需要的。那什么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盈余的邪恶，那个盈余原文就是原来不属于你的，不是你的，要把这些不需要的、多余的把它去掉。离就是要离开伤害你的有害之物。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坚持的不愿意原谅别人，因为那个人没有付上我们觉得他该付的代价。我们会很坚持的不愿意让一些年幼的伤痛、幼年时的伤痛过去。 我们会很坚决的，这个很坚持的想要得到我们在世上看得见的公平跟正义。如果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些，那么这些就是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伤害我们，在我们里面释放毒素的事物。我们要立定心志，你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么上帝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不需要依靠那一些，你也能够活得更好，好吗？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纠结于，哎呀，我们上一代对我们如何，财产分配的公不公平，可能什么时候我们是不是付出的多一点，是不是付出的少一点，纠结于这些事物，就造成了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苦，苦到后来存久了就变毒啊，就苦毒嘛。但你是不是相信你不需要这些，上帝能够帮助你能够活出一个非常美好荣耀的生活跟人生。甚至于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许多人其实本来自己也过得好好的，他其实也不需要多的那一些，但是有没有那个就对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跟影响，以至于他连现在神已经给他的各样的恩典跟祝福他都看不见，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享受，那就是非常的可惜的事情。人有一个困难，就是常常有一个问题，然后眼睛就只盯着那个问题看，其他的一切的恩典就好像完全的这个消失了。好，讲一个比较好笑的，就是那个脸书上有一个那个卖投影机的广告，然后投放了很多投影机，但投影机上面有一个美女，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说，这是投影机消失术吗？就他只看见了美女，他看不见那个投影机啊。那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只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忘记了后面许许多多的这个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恩典，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当中生活，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啊。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到那上帝是怎么回应的。十五节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受欺压，好像又愿意悔改，甚至于很谦卑的跟神说，你认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对不对？我们看到十五节原文是什么，我们犯罪了，求你随意待我们吧。这句话到这里好像很有诚意，对不对？但后面一句就露馅了，就是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好像很谦卑的到神面前悔改，但其实要的还是什么？要是还是神今日拯救他们。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思想，以色列人在被欺压里面终于愿意柔软回，就是谦卑回转归向神。但是以色列人他就算到了这个状况，他的重点还是放在求神今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欺压。那如果以色列人求的是这个，那么呢，这个就算他们一时间回转归向神，那到后来他们还是会再离开神。而我们从后来的进展也再一次的验证事实就是这样，而以色列人并不是真的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可能觉得啊，那上帝你既然这么强调这么在意，我们是不是只专心来拜你，那我们就拜你吧。但他并没有认识到，其实这个真正使他们产生问题的，正是因为他们去拜的那些外邦的神，正是他们去拜的那些外邦神使得他们败坏。以色列人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任凭父母说破了嘴，赏也好罚也好，用各样的威胁利诱也好，就是不听话，然后一直要去做各种各样不好的事情。那么以色列人终究不能明白，然后一旦失去了外力，就是这个事实的带领，那他们就离开正道。就像小孩一旦没有被这个父母呢这个盯得紧紧的，一离开呢就到处惹祸，然后闯祸之后呢就又到父母面前苦苦哀求，哀求完父母帮助他之后呢，然后好了伤疤就忘了痛。这个在我们教育小孩的过程中熟不熟悉？ 熟悉吗？所以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非常准确的描述，因为上帝确实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对待以色列人啊。那么这个士师记呢，应该能够给我们足够强烈的提醒，我们有没有落在像士师记的以色列人这样的光景，我们有没有所求的只是在于神救我脱离患难，却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患难是因为我们的心以及我们所行的事造成的。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自己有没有在一个反复的困难里面不断的循环，有没有一些现象一些状态就是我们一直都跌落在同样的坑里面。好，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要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并且愿意竭力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来讲到那耶和华的心担忧。这一回呢，耶和华没有再像之前一样，之前上帝都怎么处理，就差派使者，对不对？然后训斥警告以色列人一顿，然后后来就想方设法兴起领袖来救他们了。这一次上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反复的叛变就是背叛，所以就不再出手救他们，让他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让那些以色列人所拜的神去救他们吧。那你会发现上帝是不是真的就不救了？其实不是啊。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气到对孩子没办法，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马上帮他，他又跟以前一样，可能就是让他自己去面对一下他自己所造成的后果。但是让他面对他所造成的后果，做父母的心里面担不担忧？担忧啊，看着我们孩子受苦，然后帮他又对他没有好处，然后不帮他又很难过。你面对着你的孩子心情如何，这就是上帝面对以色列人这时候的心情如何。所以神因以色列人受苦就担忧，心里就担忧啊。那么担忧呢，原文是缩短无力。那耶和华的心怎么会无力呢？那这个字其实有很多的翻译，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节翻译为烦躁，在约伯记二十一章四节翻译为焦急，士师记十六章六节翻译为烦闷，这个撒迦利亚书翻译为这个厌烦啊。那整体我们这样看下来，就能够比较理解耶和华的心，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搞懂自己错在哪里，然后现在又摆出一副这个认真悔改的样子，然后要原谅他们帮助他们呢也不是，因为这样轻轻带过呢，以色列人呢也不会真正彻底的悔改，但不出手帮助他们也不是，然后看着以色列人受苦心里又不忍，然后已经救拔了他们这么多次了，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以色列人成功的让上帝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对啊，我们不要笑以色列，我们要想你有没有成功的让上帝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我们是 天地万有，唯有我们这个人受造奇妙可畏，至少在我所得到的资讯里面，只有人有办法弄到上帝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你什么时候会不知道该拿人家怎么办？比方说你如果是公司的老板，一个员工表现不好，你要开除他就开除了嘛。那如果他是你儿子呢？你要不要开除他？你要怎么开除他？开除了之后要怎么办？你就想很多了嘛，对吧？那为什么上帝不知道拿以色列人怎么办？还是那句话，因为神很爱我们嘛，因为爱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本来想举我们家一个例子，但令田师母觉得我还是不要太多讲我们家，反正简单讲就是又有一件事情让我深深的体会了，我真是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啊、哦，真的是。然后我看我儿子在，啊，对，我又说，他又在那里好像很悔改的样子，然后这个 但是我又不能够轻轻的放过。反正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说，啊，上帝你好可怜啊。我真是被他气到，我都觉得我会不会高血压，我应该从来没有高血压的，但我觉得我好像有机会要高血压，然后真的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我们不要变成我上帝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好不好？就对你好 也没好处，然后罚你也没好处，然后轻轻带过也没好处，然后我们又在那里哭天抢地的哀求，然后又不改，然后自己做一些事情又让自己一直都很痛苦，然后要怎么办？然后该怎么办？上帝也都跟你讲了，神跟以色列人讲了多少次他该怎么办，可要以色列人就是不做啊，就是不做，那怎么办？怎么办？上帝就苦于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最后就差派耶稣基督来了。旧约其实就是让人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是不知道怎么办。好，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这个神，就以色列哀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其实也愿意为他们预备拯救，但是我们如果往后看，下一次我会讲耶弗他，你就会看到耶弗他的兴起其实是出于仁义的兴起，人的意思，因为他们聚集彼此商议说谁可以当领袖。那么在士师记的第一章，以色列人聚集，他们是求问神谁要先上去打仗，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变成彼此商议，上帝就不见了。但是即使耶弗他的兴起不是神所兴起的，你会看到上帝他在十一章二十九节还是将他的灵降在耶弗他的身上。那整件事情会让我们看见，出于仁义，出于仅仅要得救的动机，也没有办法让以色列人真正进入神的应许，因着人没有遵行真理的缘故，到头来还是会落入被外邦欺压的结果啊。那最后我们就要回过头来，我们是不是会让圣灵担忧？不要让神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神会担忧我们，自然是因为神对我们极爱。担忧这边的原文是难过、痛苦、悲叹。我们所行的如果与神的旨意相违背，与神的性情相违背，主的圣灵是会担忧的，因为我们所行的、所坚持的其实是不断的在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不断的让自己活在痛苦跟软弱当中。主的话语非常明确的指引我们走一条永生的路，但是人往往给自己千千万万个理由，让自己不遵行主道。好，所以老牧师有一句话在这里再跟大家提一次，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行。主的道其实很清楚，你信不信嘛？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信不信由你，当然它里面讲的是一些那个比较玄奇的那些事情，但我们对上帝神的应许，对神的话语其实也是这样，信或不信是在于你，你要不要信。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要纠结于一些外在的事情，以至于把关系弄坏了，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好的活着。你信不信你不需要那一些对于你人生的幸福丰盛美好没有什么关键的影响。如果它会产生关键的影响，是我们一直紧紧的抓着这些事情不放，一直让它来影响我们，事实上它是可以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啊。那我们不遵行主道，圣灵是会担忧的，而圣灵担忧我们其实是会有感觉的，当我们亲近神，圣灵会提醒我们，会让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但如果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置之不理，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就会忧虑，但是我们自己渐渐的就没有感觉了。 而圣灵所担忧的除了行为之外，那么我们刚刚读的四章三十节其实是保罗接续在言语之后说的，那也就表明会让圣灵担忧的除了我们的行为之外，还有我们所说的话。好比我们所说的话在表面上可能没有什么，但里面如果隐藏着恶意，隐藏着污秽，那么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打算不听，那么一段时间你会在你的里面有内在冲突跟忧伤，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果效。但如果我们不听，渐渐的这个果效就会消失了，你就没有感觉了啊。那以弗所书一章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而这圣灵的印记它是包含归属的保证跟内容的保证。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完全属乎基督，而既属乎神属乎主，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要晓得自己是领受了什么样的恩召。你知道你领受了做完全人的呼召吗？你知道吗？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了完全人的呼召，那么我们现在离完全人还有多少距离？所以我们都还有很多的努力跟成长的空间嘛，对不对？我们如果领受这完全人呼召，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空闲能够让我们去浪费嘛，能够让我们恣意的挥霍。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做成的完全人的生命，在永恒当中那叫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如果知道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的一个机会跟祝福，那我们是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态度，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当你优先次序调对了，这个很多的事情或者很多困扰我们的问题，它会自然而然容易被处理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内心，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反复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形成困扰的。这个事情它有可能是比较隐藏的，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我们平常以为微微的不平，或者是一些的愤怒，或者是一些的恐惧。如果我们要做完全人，如果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来，更深的去处理我们内在生命的问题，你会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人，你会成为一个与神更加亲密的人，你会成为一个有神的能力的人。好，其实这个方法跟结果都很简单，也很明确，但是我们需要信，并且愿意去经历那个过程。那个过程对于属肉体的我们都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愿意去经历的时刻，那么上帝的恩典跟怜悯，神的祝福，我们就会很深刻的体会到。你想要得到神的安慰吗？那就是你想要饶恕人，你觉得委屈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安慰你，医治你，你真的愿意释放掉，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彻底的饶恕他，我不再纪念，我也相信，我也宣告那个事情 它不重要，它对我不会有影响，我要迎接主你要给我的美好的人生。你在这样的祷告里面，你一定会感觉到神的圣灵充满你，安慰你，医治你，你就会更加的确定我们的神他是在的，他是有能力的。好，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感谢神，今天透过他的仆人钟令牧师把属天的话语赏赐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在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会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历史故事嘛。但是我们也知道以古为镜，以人为镜。那我们其实像张令牧师也提到很多教小孩的例子，我们会像教小孩的时候，或者像我们现在正在教小孩，那小孩真的有他的玩梗跟愚昧。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玩梗愚昧，让上帝其实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回转，我们去信他的话去活出来，我们就可以实际的经历。好，感谢神，我们一同来看到教会的消息以及代祷事项。第一点是我们群组里面也有说，8月7号也就是两周后的主日是父亲节的特别主日活动，那当天会有一个 dress code 要请大家来配合，也就是身为父亲的当天要来庆祝的呢，就是穿衬衫打领带。好，那第二点之前已经陆续报告过了，我们 New Voice 新生诗歌创作大赛呢，现在这个活动在官网上面也有很多的公告，那也请我们教会其实也连接各教会呢，要来一起来办这个活动。那我们这边特别的是我们有办相关的课程，所以使得大家可以实际的透过课程来参与，也是一个方式。那同时也有启动专案的奉献，所以如果对这个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也可以透过奉献来摆上，那请弟兄姐妹能够持续的为这个事情来关怀代祷，愿主的旨意来成就。好，第三点是我们关于这个暑假的儿童营，时间会是在暑假接近尾声，8月24号到27号。那这一次何善娜的儿童营的主题叫做幸福人生预约中，所以也是欢迎是小二到国一的对象，家里有这样小孩的都可以邀请来参加。那这个活动里面，我们每年的这个其实儿童营都非常的有好的口碑啦，有参加过的，所以很丰富的活动内容，那报名的费用，在7月24前还有早鸟价，所以所以就今天之前还有这个早鸟价，所以如果有知道他有这个需要适合来参加的，也可以赶快推荐给他，那我们可以来向教会的同工来报名。那第四点是我们这个媒体以及文字事工，那目前有两个新印出来的，一个是启示录的第三册，也就是第四章到第五章，还有约翰福音的第四册13到16章已经印制完了，所以如果有觉得有想要购买的，可以向美军在成长城那边向善美来登记来购买。那第五点是在两周后的周五晚上，同样有林约牧师他的《铁扇轮家前后书》的查经课程，那鼓励弟兄姐妹呢一同到时候晚上7:30到9:30一同来上线来收听。关怀代祷事项第一点，马高茂秀姐妹，也就是我们敬爱的属灵长辈马妈妈，她已经于7月23号上午7:40安息主怀。那我们也接下来教会也参与后续一切的这个丧葬的事宜，那属灵姐妹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一同来纪念，我们来代祷，也求主来安慰在世的家人，然后也让我们教会能够在里面一同能够参与在这个服事里面。好，我们这时候一同起立，我们来颂容。